好，那在此问候大家，祝您平安。
平
安。
我们祝您都平安啊！大家多睡一个小时，大家感觉如何啊？我想不管多睡一个小时哈，或者少睡一个小时，可能我们改变原来的习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是特别的舒服哈，因为跟之前的项目我们的习惯被打乱了。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哈。那一个牧师写的，他说，在某一个教会哈，有5000人，啊，这绝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啊。那当教会组织呢，大家要外出去敲门去传福音呢，那大家猜猜5000人的教会，有多少人愿意去参加传福音的活动？那牧师写的，他说只有几个人，啊，没听错哈，不是50人，也不是500人的教会，是5000人的教会。哎，那组织活传福音的活动，只有几个人愿意去参加哈？那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很多种原因哈，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那个时间呢，很多人不愿意去，是没有人肯牺牲，那个时候愿意，没有人肯牺牲，那是看电视剧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呢，大家都要在家里要看电视剧，所以大家就选择那我在家里看电视，不出去去传福音哈。所以呢，那个时间看电视剧呢，已经成为那个教会很多的会友一个习惯，那改变这个习惯怎么样？不容易，太困难了啊！所以生活当中，我们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好的习惯，或者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时不时的就在影响着我们。所以要改变一个习惯呢，我想想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挺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也一同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无论台上台下，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一同的得造就，我们生命一同的有长进。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你的圣灵自由运行的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越过你台上你的孩子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亏欠。主啊，求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但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约拿书哈。我们说这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祈祷下半部分。那约拿书第二章哈，我们看到约拿在哪里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大家都很知道。那约拿是在鱼肚子里，在鱼肚子里会不会很舒服呢？下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啊，不会的，不会像我们大家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哈，有这个灯光的，不是的，在鱼肚子里，在深海里面哈，可以想象那个是没有光的，而且走路呢也不是非常的舒服哈，脚下一定是非常湿滑的。那不仅如此呢，我们说在鱼肚子里哈，这个呼吸也是个问题哈，因为不会像我们这样有新鲜的空气啊，在那里不仅没有新鲜的空气啊，可能在鱼肚子里的鱼腥的味道呢又非常的重哈。那在鱼肚子里要吃什么呢？要喝什么呢？这些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这都是外在的，那最重要的呢，我想对约拿来说哈，他在鱼肚子里最重要是他的内心的那种煎熬。你可以想象他身处一个困境当中哈，他前途未卜，他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从那个鱼肚子里面出来，什么时候会出来，或者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出来，或者就在鱼肚子里就丧命了。所以他可能会有恐惧，会有惊慌，会有担忧，可能会有这个情绪的低落。所以这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如果你我在鱼肚子里呢，我们想想，哇，这个也是一个，从外在、从内在来说，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一章告诉我们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那他在鱼肚子里做了什么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所以约拿书第二章里面记载的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大家会发现很奇怪啊，约拿在第一章里面，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 约拿怎么样？没有祷告。那么当啊，他坐船要往他实去，要躲避神，海上起了风暴的时候，约拿怎么样？也没有祷告。那么当船主把他从船舱里面啊，船底舱找出来的时候，约拿还是没有祷告。也就后来那些水手们撤迁撤出来是约拿，我们可以说他是罪魁祸首哈。那撤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没有祷告。我们说如果约拿他早一点祷告的话，他可能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他虽然经历了风暴，他被投在海里面，最后呢落在这个鱼肚子里面，他才开始祷告。那我们总说哈，他这个有祷告呢总比没有祷告要好。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约拿是顽梗悖逆的，是宁死不屈的啊，是不管别人做什么反正我就做我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约拿。但是第二章里面的约拿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他到了这个鱼肚子里之后，他就开始软化下来了，他就没有埋怨，他选择去转向神，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象在一个极度的苦难和患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想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人的心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回到了神的面前。如果是很平安很稳妥很顺利的时候，哎，那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可能会有很大的挑战啊，就是他不愿意到神面前。但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愿意到神面前来了。所以我们回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哈，我们常常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因着爱神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呢，还是我们因在逆境当中，我们因为遇到了难处，我们向神祷告呢？一个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愿意渴慕神，愿意爱神，我们向神祷告；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因为有难处了，没有办法，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我更鼓励大家，我们常常能够是第一种，因着我们对神的感恩，因着我们对神的渴慕与爱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亲近他，愿意向他来祷告。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那这个鱼肚子里就成为他这个祷告的密室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去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人去打扰他的一个地方，非常安静的这个地方哈。那约拿可以在鱼肚子里祷告，也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都可以敬拜神，即使你是在鱼肚子里，也可以向神祷告。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经历哈，不会在鱼肚子里向神祷告。那我们今天往下学鱼腹中的祈祷下哈，我们说从约拿下半部分的祷告当中哈，我看到了约拿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祷告呢是一个认罪的祷告。那还有一个约拿的祷告，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还有呢，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因为约拿的祷告当中有认罪，有信心，也有感恩。那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哈，认罪的祷告，我把第三节经文呢也放在上边了哈。那么第三节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哈，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上次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用到了这处经文哈。那我们看到约拿心中非常的清楚知道，就是虽然是水手把他投在海里去的，但是约拿知道呢，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在第五节呢，约拿又说到哈，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那么这里就讲到呢，他自己被投下海里的时候，那个在水中的情况哈，那就是被水重重的包围啊，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一个光景哈。他又说呢，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叫我永远关住。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一系列的用词哈，这个诸水啊，深渊啊，海草啊，还有这个山根啊，地的门啊，大家听到这些词 都会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令人害怕的一个死亡的境地。所以呢，约拿在这里向神认罪，他又说我所遭遇的呢这些环境都是因为他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因为他顽梗悖逆，他不愿意去顺服神哈。所以约拿在鱼腹当中就开始向神认罪祷告。那我们说只有清楚的并且解决自己罪之后呢，人才可以毫无阻拦的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才会有果效。所以今天罪会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拦阻，我们要在神面前向神认罪祷告。我们看到在圣经上记载的一个人叫大卫，他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什么样的人被成为大卫为什么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我会发现不是大卫不犯罪，不是大卫一辈子都没有犯过罪，反过来说大卫犯的罪很严重也很厉害。那大卫为什么能够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因为当大卫犯罪之后，他愿意在神面前真心实意的向神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诗篇第51篇的时候，那篇诗篇呢就是大卫和88同事之后犯罪之后，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大卫就做了这首诗篇，就是诗篇第51篇。那大卫怎么说的呢？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五节大卫说道，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那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这是一到七节大卫讲到他犯罪得罪神，他求神能够洁净他。那么在第17节呢，就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看到第51篇里面，当大卫犯罪之后，他真心的愿意向神悔罪，向神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不是一个一生不犯罪的人，没有人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是一生没有犯罪的。那大卫犯罪，他选择在神面前向神真心的认罪悔改。所以当约拿呢，他背逆神之后，他所遭遇的一个环境，他选择在神面前也向神认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都有约拿这样的经历，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也会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不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有得罪神的时候。那么圣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今天我不是鼓励大家啊，尽管去犯罪哈，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去认罪，不是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在神面前向神认罪，向神回转。所以约拿在鱼腹当中，就是他遇到这个环境，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境遇，那约拿选择说这些是因为我犯罪得罪神而遭遇的这个境况，所以呢我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悔改。第一个呢就是认罪的祷告。那么在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祷告，就是信心的祷告，就是第二点。所以第6节下半部分约拿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当约拿觉得他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是神伸手拯救了他。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哈，他被水手扔在海里去，那他想自己可能就丧命了，但是哎，没想到哈，一条鱼把他吞在鱼肚子里。我们不知道是约拿投下去的时候那个鱼就在下边等着然后把约拿吞下去的，还是约拿在海中已经待了一会儿然后鱼把它吞下去的。至于这个是怎么衔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约拿投在海里之后被鱼吞到那个鱼肚子里。弟兄姐妹，换作你我是约拿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你被鱼吞下去的那一刻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是不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可能会有羞愧，觉得说哎呀，也想到我原来是背逆神的，但是现在呢神却安排这条鱼来救我，也会有感恩的，是不是想哎呀我原来是丧命的，结果命没有丧掉哈，在这个鱼肚子里，会不会也很惊奇哈，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能到鱼肚子里呢哈，这约拿之前没有想到过，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哈，很惊奇，很羞愧，很感恩，或者说啊觉得很放松，哎呀终于到了这个不是海里哈，到了一个肚子里去了哈，可能很多的感情会混杂到一起。那约拿呢，他我们看到在第一章里面他连死都不怕的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却怎么样呢，感谢神把他从这个坑中把他救出来。那为什么他原来是死都不怕的人到这个时候他就感谢神呢，这是因为约拿他在鱼肚子里之后他有了这个反思的时间哈，他在神面前有一个退休的好的时间，在鱼肚子里呢没有人可以去打扰他，没有可以去烦他，所以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思考他跟神的这个关系。那经过思考之后呢他就选择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啊来认识神，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去亲近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啊协和小组聚会上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有一位同学哈，那在他的侍奉当中他遇到了一些挑战哈，遇到一些压力，那后来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哈，就在去参加营会在西雅图那边的一个山上，他说去那个山里参加营会的时候呢，他说就不带手机哈，他说即使你带手机山里面也没有信号，他说那个时候呢就是独处一个人在山里，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去向神祷告，就思考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的侍奉呢又再次的被眺望起来，愿意起来扶持主，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主。所以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地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在约拿呢就是这样，他在鱼肚子里哈，那他在鱼肚里向神祷告，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并还没有得救呢，没有从那个鱼肚子里面出来呢，所以呢但是他就非常的有信心说神已经听了他的声音，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所以呢这里说把我的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是一个过去式哈，就是说约拿虽然他还在痛苦当中，但是他心中相信呢神已经做了这个拯救他的工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信心。所以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么心里发昏是什么呢，就是遇到险境哈，就是忧虑惊恐，心里昏暗无光的时候，那就向神祷告，你的圣殿也好或者说你的面前也好，都是说同样的意思哈，都是约拿的祷告达到了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蒙神应允，他得蒙拯救。但这里并不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每个祷告都会有同样的果效，我们每个祷告神都 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祷告神按照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成就，那我们感谢神。那么如果我们的祷告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给我们成就，那么怎么样呢？无论结果是如何的，我们也要感谢神。所以在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哈，约拿还在鱼腹里面，他就向神祷告，他就非常有信心，神可以拯救他，神可以拯救他脱离那个危险的境遇。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信心的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哈，耶稣有三次隔空医治病人的例子。那这三个故事呢，在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迦南妇人的那个女儿哈。那在上次我也大家也一起学习到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就是迦南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厉害。那耶稣呢，当时却一言不答哈。那门徒就近前来说，那个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你打发她走吧。结果呢，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所以那个妇人就说，主啊，帮助我。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这个妇人怎么说呢？他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嘛。那耶稣听见这个妇人这样说呢，就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为着他女儿的被鬼附，他来到耶稣面求耶稣医治。他有没有把他女儿带到耶稣面前呢？没有。耶稣有没有跟着这个迦南妇人到他女儿面前去呢？也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怎么样的医治呢？是隔空医治。耶稣跟迦南妇人的女儿是不在一起的。那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为什么能够得医治呢？通过耶稣的讲话，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心。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怎么样？是大了。因着这位母亲的信心，她的女儿得到了医治，而且我们说这叫做隔空医治。第二个故事是耶稣治好百夫长的仆人。那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是他所宝贵的这个仆人啊，那害病快要死了。所以百夫长呢，风闻耶稣的事情，他听过耶稣的事情，他就托几个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去救他的仆人。所以那些长老看见耶稣的时候呢，到那边耶稣也跟他说啊，说你给他行这事呢，是他所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百夫长啊，很爱他们的百姓哈，爱这以色列人哈，也给他们建造会堂。所以耶稣就和他们同去，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吧。没有记载说耶稣讲什么哈。那离他家不远呢，百夫长就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不要劳动了，就你不用来了哈。因为呢，你到我的舍下呢，我实在是不敢当。你看他很谦卑，他说耶稣来到我这边呢，我不敢当哈。那我也不配呢到你那边去哈。他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耶稣你只说一句话，你不用来，你说一句话，那我的仆人的病就病好了。这个百夫长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因为呢，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呢在我以下，所以他说呢，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呢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呢你去做这事呢他就去做啊，他就去做这事。但是他说我是有这个在上对在下的讲话是有这个权柄的。所以呢，这个百夫长托人去讲这个话之后，耶稣听到了就很稀奇。耶稣转过身来就对众人说，说我告诉你们，就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遇到过。那托来的人呢，回到百夫长家里去呢，看见这个仆人呢，这个病呢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这又是一次怎么样隔空医治。也就是说，耶稣有没有到那个百夫长家里面去呢？没有。他有没有看到那个仆人呢？也没有。是在半路上，耶稣听见人讲哈这个百夫长的话，耶稣就讲，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我是没有遇到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他隔空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是因为那个百夫长的什么信心。所以信心很重要啊。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就是耶稣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九点，我们在学成人主日学哈，我们现在在学约翰福音。那我们就学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那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大臣哈，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所以呢，他听见耶稣来呢，他就下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他说：“趁我儿子还没有死哈，那啊，就去医治我的孩子。”所以耶稣对他说呢：“你若不看见神迹呢，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个大臣还是求耶稣说：“趁我孩子还没有死啊，就下去。”那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哎，那耶稣没有跟他去，没有趁着孩子还没有死就到这个大臣的家里面去。那这个大臣呢，听见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也没有硬拉着耶稣说：“你一定要去，你不去，你只讲一句话，我的孩子能活吗？”圣经记载说，那个大臣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啊，他没有硬拉着耶稣一定要去，他没有把他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那么他正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你的儿子活了。”哇，那他就问他的仆人说：“什么时候好的呢？”结果一对这个时间呢，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着的时候，所以他们一家就全都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三个故事哈，耶稣治好病人，迦南妇人的女儿也好，百夫长的仆人也好，大臣的儿子也好，耶稣都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但是这三个人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说这叫做隔空医治。在这个医治当中，我们会发现迦南妇人也好，百夫长也好，这个大臣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质，就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有什么？都有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不信神，那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又怎么能说神呐，你来赏赐给我们呢？有一个教会所在的一个地方是干旱了很久，所以那个教会的人呢，他们就组织祷告会哈，那大家就一起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所以一天祷告，两天祷告，三天祷告啊，祷告几天哈，天还没有降临。那么到第七天，他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祷告之后就天降大雨，很大的雨，以至于说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带伞啊。当时只有一个小孩子带了一把伞，所以大家很奇怪说：“哎，小孩子你为什么带伞呢？”他说：“我们在这边祷告不就是求上帝降雨吗？那降雨如果我们不带伞呢，那我回家都要被淋湿吗？”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带伞，很多人我们说可能是缺乏信心哈。那这个小孩子是单纯的是很有信心的，他就带了一把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许多神的儿女的祷告，我们也需要神把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因为有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我们再往下看哈，最后我们看约拿的祷告，我们也看到说这里讲的是一个啊，我说它是一个感恩的祷告。那第八节呢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在这里哈，如果大家看自己的圣经，那和合本圣经哈，在那个信奉虚无之神哈，之神下边哈，应该是有六个点点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的，因为原文就是说那信奉虚无的人啊。所以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信靠那空虚的偶像啊，信奉虚无的虚假的那些根本不真实的东西，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将来他一定会离开神。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哈。那今天我们看到说，在特别我们所在北美哈，这个 这个区域里面哈，有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叫做偶像多元化哈，就是信奉虚无的偶像是多元化的。那要拜的偶像呢，已经不是摩西那个时代哈，摩西我们说旧约里哈，人会拜石头啊，拜木头啊，会拜那些看得见的哈，那不用举手，不用下拜，做一些姿势。人内心的偶像呢，往往就是把一样的事物放在上帝的位置，取代上帝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那就是偶像。所以我们说偶像呢，不只是庙里那些东西，木头做的、石头做的、这个陶瓷做的等等哈，那不只是那些才叫做偶像，我们说那是有形的偶像哈。那无形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偶像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当人以一个东西来代替真神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那就是虚无的，就是虚假的，所以那是无形的。今天我们说很多时候人没有去庙里面去拜那些偶像啊，但是很多时候人的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无形的偶像，这些无形的偶像会取代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所以什么时候人的心中有偶像，那么什么时候那个人就离开了那一位爱他的主。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只有常常能够爱慕我们的神，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那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才能让基督真正的在我们心里面坐着为王。所以今天到底什么在我们心目当中做主呢？我前两天看到那篇文章哈，就跟前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五千人的教会哈，只有几个人出去传福音的事，在同一篇文章里面哈，那牧师也分享到哈，说他们教会两年前呢，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所以呢他们就把聚会的时间呢改到了下午啊，原来都是上午的哈，所以今天上午一般是很多教会都是的聚会的地方时间哈，从上把聚会的时间呢改到了下午。那改完之后呢，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就不来聚会，哎，上午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下午就不来呢？那牧师跟他们联系了，就发现因为聚会的时间呢，就不来的弟兄姐妹哈，因为聚会的时间呢和孩子上这个才艺课程的时间呢是冲突的，所以从此呢就不再来聚会了。那也有的弟兄姐妹会自嘲，会很自谦的说自己就是啊 part time 的基督徒，都是听说 part time 基督徒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有时间才来聚会哈，我要方便的时候才来聚会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聚会敬拜主是不是在我们心目当中是首位呢？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不是可以居首位的呢？我们是不是把聚会可以放在首位呢？所以有不少人虽然说我们是信主的，但是很可惜呢，我们还是停留在那个最初始的那个阶段。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也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交出这个生命的主权给耶稣，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侍奉的神，就不是唯一的和第一的或者是首位的。所以这里说，那信奉虚无的神，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我们的生活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约拿在这里他同时也讲到呢，就是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约拿虽然还是在痛苦当中，但是他因着他有信心，他开始把这个感谢归给神，而我感谢的声音归于神。当约拿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约拿有没有从鱼肚子里面出来呢？还没有。但是他为着虽然没有出来，他为着所在的那个光景他还是感谢神，因为他相信了神一定会救他哈。当然救他不一定说神让鱼把他从鱼肚子里吐出来，约拿一定是不知道的，但约拿感谢神是感谢什么呢？感谢神把他从那一个原来背逆神、远离神、不顺服神那个光景把他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可以让他跟神有一个 正确的关系，不再背叛神，不再背逆神，而是愿意来顺服神。所以约拿感谢神，感谢什么呢？不是感谢神把他从鱼肚子里吐出来，那还没有呢哈。他在鱼肚子就感谢神，他感谢的是把他从那一个光景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不能向神献上感谢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注意的是什么呢？那看得见的，我们没有注意那看不见的。这个东西我看见了，我得到了，我就感谢神。那如果我没有看见，还没有得到，我就不感谢神。但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说，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那是永远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约拿为着他所处的那个光景，虽然还没有从鱼肚里出来，但是他为此而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感谢什么呢？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救我们每个人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此而感谢神。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值得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来感谢的。那约拿不仅感谢神，约拿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许了什么愿呢？我们并不知道，可能说他说，要不我就到尼尼微去吧，那可能会这样啊，但不知道他许了什么愿。但他说怎么样，我必偿还啊。那后面讲到呢，救恩出于耶和华，是吧？这是一个他信仰的一个宣告哈。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要降世的时候，那神的使者呢就告诉约瑟哈，就说耶稣的养父约瑟就跟他说，这孩子出生哈，将来要给他起个名字哈，那叫以马内利啊。那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哈，以马内利，要因为是什么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救恩，是神，救恩是出于神的，是神为百姓预备的救恩。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人类，只有耶稣才能够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里讲到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好，那我们看到在第九节结束呢，就讲到这个祷告就已经都祷告完了哈，那就是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包括这次学习的，因为我幻灯片没有说太多哈，大家回去要看，能看到的，就是说约拿这些祷告，包括我们今天学习这些祷文，跟上一次的他的这些祷告的话语，跟旧约诗篇里的很多话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上次我跟大家也分享哈，我说约拿是对旧约经文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会带一本圣经到鱼肚子里去，但是他一定是把经文记在他的心里，记在他的脑海里。那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说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说经文很熟悉，但并不代表非常的属灵。就像约拿一样哈，他不顺服神，他经文很熟悉，他还是随着肉体去行事情，背逆神，但是他经文很熟。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点也看到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多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语要存记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经文呢，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化作我们的赞美呀、感谢呀、悔改呀、认罪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虽然说我们圣经很熟悉，不代表说这个人非常属灵很顺服神，但是我要鼓励大家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大的恩典，也是极大的福分。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就讲到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大家可以想象哈，婴孩和成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胃口。 所以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能。所以这个胃口不一样，一个是只能吃奶，另外一个是可以吃成人，可以吃干粮，可以吃大人的食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的胃口，我不是说我们每天我们肉体所需要的食物这个胃口，我们属灵的胃口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喜欢的是什么，那就看出来我们是婴孩我们还是大人，我们是渴慕神的话呢，我们还是渴慕神话之外的，或者说神所不喜悦的。那在神面前可以看我们属灵的胃口，就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常常的去渴慕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灵粮，作为我们脚前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再做婴孩，我们可以做大人，可以做成人。所以约拿祷完告之后呢，第十节很有意思哈，那耶和华怎么样吩咐鱼啊，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哇，这个祷完告之后，这个神就吩咐鱼哈。那我们知道哈，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哈。那这个三天三夜呢，约拿舒服不舒服呢？我想绝对不舒服的哈，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个好的环境哈。约拿不舒服，其实我们想想，另外一个还不舒服是谁呢？哎，鱼也不舒服，对不对？你想一个人在鱼肚子里，他在肚子他会舒服吗？也不会。鱼也不舒服哈，这个你说吃嘛又不能吃掉哈，又不能消化掉啊，然后呢这个还留着是吧？这个鱼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鱼很听话啊，很顺服神呐、啊。神叫他约拿，叫他把约拿吞下去，怎么就吞下去？约拿悔改了，转向神，这个鱼又听神的话，怎么样？是吧？约拿怎么样？就吐出来。哇，这个鱼真好，真听话，是吧？那反之谁不听话？只有约拿不听话，只有神所造的人是不听话的。所以我们再往后看约拿书，大家会看到啊，虫子也好，这个蓖麻也好等等，都听神的话。我们再往前看就能看到说，那个风浪也好哈、啊、这个海啊鱼啊都听神的话，神所造的这些都听神的话，唯独约拿不听啊，不听神的话，也是今天我们人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那约拿呢，就我们知道哈，他经过这个事情，他的生命就发生改变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经历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有什么改变，这个改变使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哈，那里耶稣说哈，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里哈，那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人子指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哈。所以耶稣就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这件事情哈，三日三夜，约拿是因为悖逆啊，不顺服神而被迫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哈。那主耶稣呢？人子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也完全，他是完全顺服，甘愿顺服而经历十字架的苦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鱼肚子哈，鱼腹哈，对约拿来说就是什么呢？是失败，是管教。但是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是什么呢？是得胜，是荣耀，跟约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说有认罪的祷告，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不是鼓励大家纵容大家说没事啊，去犯罪好了哈，反正可以来到神面前，不是的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也尽量不犯罪哈。但如果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我们就来到神面前。那约拿呢也是有信心的祷告啊，所以他还没有从鱼肚里出来，但他相信神已经拯救他，不是拯救他从鱼肚里出来，而是说那个光景被神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周围的环境没有变，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 眼光被神调整了，心态被神调整了，环境没有变，但是我们为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仍然感谢赞美神，这是信心的祷告。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感恩的祷告。那我们大家也看到约拿在这里，他感谢的愿意啊，以感谢的声音来到，愿意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约拿的祷告。那特别最后一个感谢的祷告哈，那我们在十一月份哈，我们大家知道有个很重要的节日哈，就是感恩节。那这个是第一周哈，我在此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是第一周哈。那第二周啊，然后是第三周，第三周就是我们感恩节的主日。那我在此也也呼召弟兄姐妹哈和福音朋友，那如果大家在这一年当中有要分享感恩见证的，有预备感恩见证的，我盼望我们应该是在第十一月第三个应该是十九号哈，十九号那个主日，我们会预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如果大家有要分享感恩见证的欢迎大家能够和我联系哈，然后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安排一下时间，我们在十一月的第三个主日，十一月十九号我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在神面前一起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见证，也是我们可使得我们可以彼此的得激励，一同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们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会偶尔会有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会有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向你认罪回转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为着我们所在的各样的环境，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赐给我们个人的信，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一起的来走前面的路程，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已经拯救我们，主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愿意以感谢的声音和献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谢谢你如此的保守我们，眷顾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主面前不忘记神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恩典，来回报神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